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委内瑞拉一波未平，伊朗那边一波又起，是吧？伊朗国内各大城市纷纷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游行示威啊，民众喊着国王万岁、毛拉滚蛋的口号，声明立场。还有的伊朗姑娘浓妆艳抹，摘下头巾，烧了哈梅内伊的照片，拿了点烟抽啊。伊朗驻英国大使馆也被海外的伊朗人团团包围啊，他们扔掉大使馆的国旗，然后换上了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国旗。截止到目前，包括示威游行者和安全部队在内，已经有上百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哈梅内伊集团声明要采取进一步的强力措施啊，往后伊朗的局势会有怎样的变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伊朗能出现这样的事件，主要原因离不开哈梅内伊神棍团体导致的经济衰退。2010年伊朗黑市上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是 3.3 万比一啊，现在呢已经暴涨到了140万比一，也就是说在16年的时间里，伊朗民众的财产缩水了 80%。 有人在短视频上做了一个物价对比啊，2018年100万里亚尔能换来有骨头有肉的三大袋狗粮啊，到现在呢只能换来一个鸡爪子。经济环境如此，民众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是吧？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外交工作做的也是极其差劲。本来这伊朗就因为坚定的反美路线，在国际上越走越窄啊，而且他们说的是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它是一个什叶派国家，是吧？周边一圈的伊斯兰国家却都是逊尼派。这样一来，伊朗如果出了什么事儿，别的伊斯兰国家不来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对吧？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逊尼派一直是主流。那么伊朗为什么选择了少数的什叶派？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渊源？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六世纪，伊朗高原上先后出现过两个波斯帝国啊，其中波斯第二帝国也被称为萨珊波斯啊，这个帝国的核心区大体就是今天的伊朗国境。萨珊波斯统治时期，伊朗高原的社会文化和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啊，成为了东亚和地中海世界交流的中转站，而且还和欧洲拜占庭帝国争夺对西亚的霸权。这一争夺霸权呢，也成为了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啊！常年的征战严重损耗了波斯帝国的国力。公元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其后在阿拉伯半岛强势崛起，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然后通过战争的方式使周边国家以及部落迅速臣服于阿拉伯人的铁骑之下。随着阿拉伯人扬鞭东指，萨珊波斯也成为了下一个目标啊。636年阿拉伯人在两河流域中南部的卡迪西亚战役中击败了波斯军队，并且于次年攻占了波斯首都泰西峰啊，萨珊波斯基本灭亡啊。到了654年今天伊朗的全境全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阿拉伯人在消灭萨珊波斯后，强制波斯人改宗伊斯兰教啊。过去在波斯你能找到索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基督教的信徒，但是在阿拉伯人接管之后，对其他教徒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打压与迫害。可是波斯文明早已兴盛了千年，是吧？波斯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超阿拉伯，所以在波斯人眼里，这些异族征服者带来的文明非常落后而且野蛮啊，因此存在极大的抵触情绪。这也就导致了伊斯兰教在波斯地区的传播非常缓慢啊。原来的那些个本土宗教呢，不能明着来了，是吧？于是就都想方设法的猫起来继续发展。一些史料显示，萨珊波斯灭亡100多年之后，当地伊斯兰教的信仰率也就只有 10% 左右。波斯人对阿拉伯统治者的抵触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阿拉伯帝国自身的内乱。公元750年阿拉伯贵族阿巴斯家族在大量波斯人的支持下灭亡了之前统治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建立了新的阿巴斯王朝。在新领导的统治之下，波斯人迎来转机啊！因为阿巴斯王朝与倭马亚王朝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对待波斯人以及波斯文化的态度。之前地位低下的波斯人大量进入阿巴斯宫廷，成为了帝国高官啊！阿拉伯帝国的首都也迁到了距离波斯旧都泰西峰只有35公里的巴格达。可以说阿巴斯帝国一度出现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共治的局面，是吧？在这种局面下，一部分波斯人才开始逐渐接受伊斯兰教。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高原也在不断迎来新的主人啊。13世纪蒙古人急速崛起，将阿拉伯统治者赶出了波斯的地盘啊。几年后，阿拉伯帝国也走向了覆灭。再往后，随着蒙古人的分化和内部矛盾，波斯又被一批新的突厥化、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征服了。直到1501年，萨法维王朝在波斯建立了政权。这是自萨珊王朝灭亡了800多年后，又一个完全统一伊朗东西部的王朝。此时的波斯已经被穆斯林管辖了上千年啊，伊斯兰信仰早已深入人心，再去恢复萨珊王朝的索罗亚斯德信仰已经不合实际了。所以这时候的波斯信仰伊斯兰教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信仰伊斯兰教中的哪个教派就得琢磨琢磨。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提到过了，这个伊斯兰世界中主要有什叶派和逊尼派，是吧？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两大派系，二者的分裂来自于穆罕默德死后，谁来继承最高权力啊？也就是做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一部分人主张世袭原则啊，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是合法的继承人啊，支持世袭原则的穆斯林被称为什叶派。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主张继承人要根据资历和威望通过选举产生啊，支持选举原则的穆斯林被称为逊尼派。在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初，当时的中东信奉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正如日中天，不仅打下了君士坦丁堡，准备染指整个欧洲啊，也有志于打扫干净自己的后花园，一统伊斯兰世界。如果萨法维王朝也信奉逊尼派，奥斯曼帝国肯定会利用逊尼派的同宗同源性对波斯进行渗透和吞并，是吧？到时候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们也会沦为奥斯曼的臣民。在东面，另一个以逊尼派为主要信仰的乌兹别克汗国也在积极对外扩张。在这个环境下，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认为信奉与逊尼派相反的什叶派才是最佳选项，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宗教阻隔这些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也有利于萨法维王朝举着什叶派的旗帜去征服逊尼派国家的土地。在波斯人这里，什叶派和逊尼派没那么不共戴天，这也是波斯进行什叶派宗教改革的基础啊！民众对什叶派，尤其是对阿里的后裔们有着相当的尊崇。当地长期流传着这个萨珊波斯被灭国后，原来宫廷里锦衣玉食的公主们就成了阿拉伯人的战利品，其中一位末代公主被分给了侯赛因做妻子，两个人产下的子嗣成为了伊玛目啊，也就是什叶派信众的追随者，就跟今天教主的意思差不多。既然什叶派的宗教领袖有我们萨珊王族的血统，是吧？那么接受起来自然是容易一些。另外，在阿拉伯人统治波斯的时期，由于波斯的地理条件较为偏远啊，让很多受排挤的什叶派信众来此定居。这些什叶派人是夹着尾巴做人，也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好感，所以民众至少不排斥什叶派。之后，波斯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逊尼派虽然占了多数，但是什叶派的实际地位也不算太低。伊尔汗国的完者都汗在位时，自己一度改宗什叶派啊。之后的帖木儿吞并了波斯，建立了帖木儿帝国，也保护什叶派，是吧？二者宫廷内不乏什叶派人士。更重要的是，在逊尼派的世界里，波斯永远是曾被征服者，地位很尴尬。而什叶派自穆罕默德以来就是受难者叙事啊。阿里的哈里发位置被篡夺，阿里的儿子侯赛因被暗杀，什叶派信众被屠杀。在宫廷政治中，什叶派也被边缘化。这套话语与波斯近千年以来亡国复国的集体创伤殊途同归，是吧？二者悲惨的遭遇很容易互相产生同情。在这些客观因素的加成下，萨法维的国君伊斯玛一世一拍脑门啊，决定在全国大力推广什叶派。于是伊斯玛一国王请来了黎巴嫩巴林的什叶派学者啊，封为国师，授以实权。这些外来教士不懂波斯的宫廷权术，也不设本地派系啊，只忠于教义与新君。他们迅速组建教法、裁判所啊，重定婚姻、继承、商贸的法规啊，在各地设立经学院，教材统一用假法理学派啊，也就是什叶派里面主流学派的典籍。 最关键的是他们掌握了死亡话语权啊，谁算是殉教者，谁能上天堂享受72个处女，全都由他们裁定。这一手洗脑加法律，还有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撑啊，就成了什叶派改革的几根支柱。农民当兵不情愿，可是如果被告知为国战死，即入天元，那么立刻就会扛起长矛问敌人在哪儿。商人害怕破产，可是如果听说施舍什叶派孤儿可以赎罪啊，那么马上掏钱修建孤儿院。一些逊尼派波斯贵族起初很抵触，是吧？但是伊斯马仪和他们进行利益置换啊，保留土地，授予官职，但条件是公开改宗，子女加入什叶派的经学院。当整个官僚体系、司法系统、教育资源都向什叶派倾斜的时候，不改宗等于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对吧？所以几年下来，那些贵族们纷纷宣布改换门庭。当然了，对于那些头铁的逊尼派人士，伊斯马仪也展现出了自己残忍的一面啊。对于那些拒绝改宗的学者，他们的惩罚措施包括处死或流放。此外，伊斯马仪一世还针对逊尼派的顽固分子采取了更加极端的行动，摧毁了他们的清真寺，铲平了他们的圣陵啊，以此瓦解其组织结构。1508年，萨法维的军队占领了巴格达啊，伊斯马仪就下令摧毁逊尼派哈乃菲法学派创始人艾布哈尼法的圣陵啊，并屠杀了城内的逊尼派居民。而那些比较边缘化的逊尼派教团，伊斯马仪也没有放过他们，是吧？他利用武力迫使教团解散，并且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为了强制民众彻底和逊尼派撇清关系啊，这个伊斯马仪还强行在国内搞了一个比较缺德的宗教活动，要求国内所有清真寺在每周五的聚礼上啊，诅咒穆罕默德之后的三位哈里发。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来自于哈里发的继承问题，是吧？穆罕默德之后的三位哈里发是推选出来的，而不是血脉继承，对吧？所以逊尼派认，什叶派不认。这三位哈里发之一的欧迈尔被波斯奴隶暗杀啊，每年的11月13号是他的忌日。伊斯马仪更是要求全国上下都要像庆祝国庆节一样，所有的信众要对着欧迈尔的画像喊100遍他是猪，然后把画像焚毁啊，就像现在伊朗人民对待哈梅内伊的画像一样。在伊斯马仪一整套的政策之下，逊尼派的群众基础被铲除了个七七八八啊，什叶派由此在波斯牢牢扎根。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1/5。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瑞城的城隍庙。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得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啊，其中这里边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 在伊斯马用强力手段推崇什叶派之时，引发了邻国奥斯曼帝国的不满啊。奥斯曼的苏丹担心这一番什叶派运动会波及到自己，是吧？于是对萨法维波斯进行了预防性侵略。在奥斯曼的绝对体量面前，波斯人战败了，被迫割让了领土，签订了城下之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几年他们及时的铲除了逊尼派信仰啊，使得波斯民众还能坚持团结在伊斯马仪周围。因此在伊斯马仪之后的历代君主都在大力推行什叶派啊，也就形成了今天什叶派占了伊朗绝对数量的局面。除了什叶派占大多数，萨法维王朝的政策还导致了一个后果啊，那就是教士集团可以凌驾于世俗之上。萨法维王朝推崇的什叶派是12伊玛目分支啊，这个伊玛目是什叶派中的领袖，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中的11人为伊玛目啊，并认为第12代伊玛目隐遁人间，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他会带领众人逃出升天。在萨法维王朝时期，国王作为隐遁伊玛目的代表，既是国家的君主，也是宗教的领袖啊，所以世俗政权的统治享有以宗教为基础的权威。在整个国家体制中，什叶派是国家扶植的官方宗教啊，也是支持王权的宗教势力。直到萨法维王朝后期政治日渐腐败，中央权力衰弱，什叶派宗教集团逐渐从世俗王权中独立了出来。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开始摆脱对国王俯首听命的屈从地位啊，独立出来的什叶派集团提出了仿效原则，普通信徒必须追随在世的大阿亚图拉裁决啊，这是宗教学者的最高等级，是吧？他们虽然不是伊玛目，但是当伊玛目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起到宗教领袖的职能，这等于是在国家机器之外另建了一套平行的权力系统，是吧？而且教权随时都有压倒政权的潜力。在萨法维王朝被纳迪尔沙取代，建立阿夫沙尔王朝之后，纳迪尔沙是靠打仗拼出来的权威，所以他想要抛弃宗教重建体系，于是他尝试扶持逊尼派啊，缓和与奥斯曼的关系啊，甚至暗示可以承认哈里发权威。结果还没等他动手改制啊，几个经学院的年轻学生怀揣匕首，在睡梦中给他扎了个透心凉。在这几个学生看来啊，这个纳迪尔沙动摇了信仰的根基，也等于是触碰了国本。等到阿夫沙尔王朝灭亡后，取代他们的卡扎尔王朝知道吸取前朝的教训，是吧？所以他们不挑战教士集团，转而用怀柔政策，王室捐建清真寺啊，王子娶教士家族的女儿，还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必赴圣灵朝拜。同时在暗地里，他们引入了欧洲的技术啊，建电报线，开邮政局，聘普鲁士的军官，训练新军。对于教士们来说，引入太多西方的先进文化，就意味着对他们自身地位的冲击，是吧？因此两方的裂痕在19世纪末终于爆发。英国公司获得了波斯的烟草专卖权啊，教士闻听后立刻做出了裁决啊，宣布吸烟等于是向魔鬼献祭，结果全国烟民集体戒烟，就连王后都把自己的烟袋锅给砸了。等到上个世纪70年代，巴列维国王依旧不信邪啊，他希望用白色革命动摇教士的权威。结果呢，大伙也都看到了，是吧？教士集团卷土重来啊，霍梅尼的恩情力滚力生生世世还不完。波斯人的信仰和今天伊朗立国之本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啊，什叶派信仰是建立在对逊尼派的仇恨之上，而今天伊朗政权的立国之本也是建立在伊斯兰革命后的反美立场上。可以说千百年来仇恨是这片土地的底色，是吧？从来没有改变。可是熟悉历史的各位应该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是靠仇恨活着的，对吧？仇恨也解决不了任何发展的问题。宗教能给人信仰，但是给不了面包啊。叙事能撑住一时的场面，但是撑不起一个民族的未来。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